今天不是我调皮哈，是因为今天要把《大隋烦恼》跟《小隋烦恼》《中隋烦恼》三个呢，还有《根本烦恼》，总共26个心所。其实广说照极论的说法，应该是30个啊，就是把剑开出5门嘛，加起来其实就是3个。那用白法的次第上来看的，就是30门。那么，墨学是觉得这30门的，或者26门的烦恼心所，是整个白法当中的关键。因为呢，整体的佛法就看我们怎么样看待烦恼，就决定出当今呢，目前各位可以在坊间呢，各个宗派、各个学派。宗门教下所有的法门呢，都是由于对不同的角度来观察烦恼心所，以及由各个有修有证的大德啊，决定怎么样去从烦恼当中得到解脱。由于有不同的观念呢，所以才定下了不同修证的过程。这些过程当然也都是因为这些大德他自己实修的经验。像今天，我还特别把这个我自己书啊里面本来一直想在礼拜三跟我们基金会有一位莲老师啊，他在讲普贤上师言教。普贤上师言教啊是灵马派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道次第。那各位都比较知道广论。广论其实是黄派的，可以说是经典的道次第。那因为黄派可以说是整个藏密目前的领导学派啊。那么但是就藏密的传承上来看，灵马派应该是最原始的啊，最原始的。那么，在这个最原始的传承当中呢，普贤上师言教这一部道次第啊，可以说是最接近原始佛教时期的一个道次第传承。那么，所有之后的许多道次第，包括各位熟知的，像礼拜三，礼拜三吧，楼上也在上的这个《入菩萨行论》啊。也是一个很有名的道次第。不过这么多道次第当中，论其源流上来看的话，普贤上师言教算是最原始、最经典的一部。那么为什么我要提这个东西呢？是因为就墨学大概这几年渐渐断断的有接触藏密的法门来看，我个人倒是蛮欢喜啊，普贤上师言教的次第。这个次第呢，我觉得，可以说是最关键的。它整个的次第呢，跟瑜伽行派的传承呢，可以说是在目前藏教传承当中最接近，啊，最接近。那么我们也知道，整个藏密的传承大概2大系啊，一个是龙树的传承，一个是无着的传承。那么无着传承就是瑜伽行派的传承，龙树的传承就是中论或者是文殊系的传承。那么这两个传承在他们要灌顶开始修法释迦行之前呢，都有一个显教修学的过程，要把瑜伽行派就是密勒的5大论读完了之后呢，才会开始进行这些道次第的前行。所以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可能是因为西藏或者是临近尼泊尔啊，或者是印度边境这一带，可能比较少商业气息，或者是所谓文明的侵袭嘛，也比较因为高山峻岭的关系，也不会受回教入侵印度之后的影响，所以这些传承还保留得蛮好啊，保留得蛮好。对大乘怎么样源流，一直到原本最开始隋唐时候传进咱们中国人的佛教啊， 原始的面貌，就大城的原始面貌，我觉得还可以略尽一斑。当然了，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当时道教跟儒家的思想影响。那么西藏因为当时有苯教的这个基本的信仰在，所以难免呢也都跟印度当时佛陀为了要去适应当时印度教跟婆罗门的信仰，所以都有很多在他传说以及经义上的融合啊。那么撇开融合的部分呢，我觉得是有可能在这些大德的言教当中呢，我们可以去比对出啊原始的风貌啊，到底这几派传承当中呢，当中属于原始佛教的这个部分，以及基本的，就是不必加太多后来的东西。当然，后来东西也很精彩，那些精彩绝对是因为这些大德他自己主就是上师们的他们实修的经验。可是我初初学佛到了中段的时候呢，总是觉得自己啊抓不到门路，一部经一部经的大经大论的读啊，也因为开始有人教了，到了后来之后呢，也只能够看注解本。那么中国人的注解本会有一个麻烦，就是比较讲义理，少去抉择次第啊，道次第怎么样真正开始下手修？所以文会可以说是既广且深，但是呢，怎么去施择下手，却一直好像摸不着头绪啊，摸不着头绪。可以说我第一次感受到道次第的，可以说是读到《华严经》的三行品，就是净行品、泛行品跟普贤行愿品。这三品的时候呢，让我感觉到，尤其是普贤行愿品，我想各位众所周知啊。在此之前，我也读过太多三摩地。什么叫三摩地？我实在是莫名其妙。一直读到净行品，知道所谓文殊三摩地之后，哎，从文殊菩萨在任何行住坐卧当中发出的愿，好像有一点什么，好像有点什么。那么到了泛恨品呢，更发现整个普贤行者啊，在一切戒定慧以及身与意啊，以及身与意所造的业这十门当中呢，他们怎么把空性慧，怎么把无我，怎么把唯识无义的观念呢，发挥在自己的修行观想当中，乃至到普贤行愿品那53参呢，更是精彩啊，非常非常的精彩。所以，从大乘不离世间觉的修行法则上来看，他的自我解脱的完成呢，有一个非常不同于二乘的，就是由利他当前行。那这个关键呢，我觉得在华严经呢这三行品对我的刺激很大。当把三行品读完之后，我回来，再一次深入去读地藏经的时候啊，就很震撼，因为过去读地藏经都只会读地藏本愿经，可是在有一位前辈呢，他告诉我说，密勒有三经，净土有三经，别忘了地藏也有三经。地藏三经当中呢，地藏本愿经就相当于净土的阿弥陀经，还有一个呢是十轮经，十轮经呢它就是补充地藏本愿经的理论部分。就是对于十法界都有三恶道这件事情呢，他讲得非常的明白其实讲十法界可能有点不太正确，这个我话有点大胆，正确的讲应该是九法界啊。照空师父的说法呢，是除了佛法界之外的另外九法界都有地狱。哎呀，这个事情让我很震撼的。我说奇怪。菩萨法界也有三恶道啊，如果不往生到佛国的话啊，如果不往生到佛净土的话，那么他就以法身的变化身呢，或者乃至于啊，故受五欲五蕴身来往各个道，所以当然对菩萨道而言呢，也一样啊，有三恶道的。 只是他受不受三恶道的苦啊，是个人修行不一样啊，个人修行不一样。那么在《华严经》当中呢，我觉得更明白的消息是，的确，《华严经》讲的是十法界也都有三恶道。这个消息就更令我震撼了，连佛法界都有三恶道，也就是说呢，佛啊，如果他不出现在三恶道的话，佛就不是佛了，佛就会舍弃众生嘛，对不对？佛的法身遍十法界，怎么可能不在三恶道呢？所以由此可知啊，这十法界之间的不相妨碍，它那种空性贯穿呢。是没有任何不平等见的。这件事情呢，在我读《地藏经》的时候啊，看到地藏法会是这么殊胜，以及看到《十轮经》呢，那种三恶道，他把它写的虽然一样的血淋淋哈，一样血淋淋，可是呢，一点都不恐怖。在《十轮经》当中，对于烦恼的叙述，对于逼恼的叙述，有一个好深好深的慈悲。那个慈悲当中呢，当然透露出相当的深意啊。那个深意就是，到底为什么在十轮经地藏菩萨的眼光当中呢，在佛为所有不了解为什么地藏菩萨发出这么大的愿，有许多的不了解。佛在十轮经当中为诸法会的大众所做的解释当中啊，哎呀，那个深意啊，实在是值得玩味。值得玩味，尤其呢，他不是直接跟你讲啊，那个玄之又玄的道理，他举的就是我们身边会遇到那些我们自己会造作万端的三业哈，我们经常不想远离的那些事情，在凡夫所会造作无明万端的这些三业造作当中呢，有深意，这就是我接着要利用心不相应行品啊，24个法门跟各位来讲的地方。过去大概也不太常听到24个不相行所有太深的抉择，可是各位真的如果读过集论，在读过成唯识论之后呢，各位就知道24个不相行啊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不过在进到24不相应行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先在烦恼心所这个地方呢稍微打住，把这26法或者是30法做一个抉择。这个抉择呢，我们先分两段。第一段呢，我们就二乘来抉择，到底二乘人怎么来看这30个烦恼心所？所以进行这个抉择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卷七30页啊，卷七30页 A 面啊，总页码如果各位标的话呢，是在439页，还是把小乘烦恼的心所呢，给各位来回味一下重点。那我们再来看看我左边的白板，再来看我后面为什么请来的地藏王菩萨，来替我们做抉择的理由啊。好，各位来看到这边呢，有没有看到粪呢？OK，粪呢是一指现前不饶意相，我们以前都念过了哈，我不做多做解释了。这一回要跟各位解释的是它的假立分位。我想各位从它的性业表当中呢，应该不容。不难去了解为什么它是嗔的一分，对不对？我想我们就顺着集论的抉择。当然，各位如果有去读这个成唯识论的话，乃至于去读俱舍论的话，它的假立分位啊，根本烦恼的相应呢，可能多少有点差异。这件事情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这三部论各自有各自的重点，它抉择。这个修行的次第啊，就有不一样啊，就有不一样。简单的讲，俱舍论当时是世亲菩萨还是在小乘的时候，他就以经量部的法义来抉择啊。说抉择太客气了，应该是破，利用经量部就是小乘空义啊，来破一切有部。但是基本上他的立场还是福顺阿含经的立场，就是要修成二乘果啊。如果生于佛世，就是阿罗汉；如果生于非佛世呢，就是辟支佛。所以基本上呢，都是要断五下分节、五上分节啊， 要修三摩地的话呢，也一定要断五盖，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抉择，这是俱舍论的抉择。那么成唯识论又是在极论之后，所以极论呢又比假接近这个俱舍论，所以极论的立场呢，他做了两个不一样的抉择，他共二乘的抉择呢，一样。是抉择为什么要从五下分解跟五上分解，乃至于要修三摩地，要从五盖下手断起，这是他的见解。可是呢，极论他也做了一个甚深秘密的安排。这个安排呢，等我下回讲到心不相应行所的时候啊，再跟各位做抉择。从极论在烦恼心所的介说当中呢，我们还看不出来。我们还看不出来，不过等我们看完了心不相应行所，再回来看烦恼心所的时候啊，烦恼心所就有不一样的面貌，就跟刚才我跟各位报告一样，你看完华严经啊，再回来看这个地藏经的时候呢，地藏经就不一样了。所以呢，这边呢就是有他的抉择，而成唯识论的抉择就单纯了，成唯识论就已经是后期了，他为了要去成立大乘。其实极论的目的也是为了要成立大乘，可是他因为夹在那个等于差不多是我们今啊50的方等期，就是回小向大那个时候，所以他两边抉择，一边呢抉择二乘，一边抉择大乘的不共法啊，所以他有两边的功能。可是成唯识论就不管这个二乘人的抉择了，他只管抉择六度，就来决定到底。这个烦恼心所的对治，烦恼心所应该要怎么得到解脱？他就直接从六度去思维，为什么我大乘不共法要从六度下手修行？那么，于是呢，成唯识论就有一个不一样的抉择。所以，也呼应上个礼拜墨学曾经跟各位学长报告过的，读论千万不能割裂经典，每一部经每一部论，从头到尾，从序分到流通分。有其一脉的精神，这个精神假定被割裂掉了之后呢，读经读论就跟读一般世间的书就没两样了。如果把经论当作词典、法相这样子来对位去关照的话，得不到那部论论主的目的。所以我们读一部经、读一部论，就要搞清楚佛说这部经它的目的，论主造这部论它的目的。到底要借着这个案例次第，要告诉我们怎么下手。如果得不出这个味道，那这部经跟论呢，就只能够当做一部世间的学问的书来看。这样看经呢，我们称之为三世佛院。三世佛院。那我也曾经抱怨过，目前台湾的学习呀、啊，经论的方法太受日本研究风气的影响。因为太接近了，更甚而太受美国西洋那边的研究的影响。一样是西洋人，法国人研究经论就跟美国人不一样。啊，法国人他们的研究的方式呢，现在法国人当然一样两派啊，他们也有大众部跟上座部，他们的这个上座部的也一样偏南传，啊，也一样偏南传。那他们的大众部的就比较偏大乘的，也一样呢，非常非常欢喜。像全世界唯一哈、哦、有一本《龙树菩萨大智度论》的翻译外文本，就是法文本，就是法文本。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而且像这个，我今天在家里还看了一部国家地理杂志，在介绍吴哥窟的修复过程。各位知道吴哥窟啊，是比印度乃至于泰国的佛教哈、啊、更早啊更早佛教传入的地方，所以在东南亚国家当中呢，柬埔寨或我们称为高棉缅甸呢、啊，这个地方啊是当佛法南传之后呢最早到达的地方，所以吴哥窟是一个当时吴哥王朝来供奉佛的思想以及呢有僧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遗迹所在，在这个遗迹当中呢，整个修复的过程是法国人，啊是法国人，所以我一直觉得法国人跟咱们中国人呢、啊，在思想、 在情绪啊，在文化，哎，在民族性，有好多很奇怪的相同处啊，很多奇怪的相同处，所以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对有兴趣研究这个佛教史的人呢，有机会，如果你们有机会去读佛学院，深入想要从历史史观啊，就是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好玩的事情。为什么这些东西它本身不是佛法？为什么我鼓励各位去研究呢？是因为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十二因缘。那么佛法就是因缘法。从佛法在各个朝代、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盛衰传承过程当中，读来了，常常我自己读的时候呢，都不禁会悲从中来，都知道，而且必须要想想，到底我们呢，在现在处在中国，或者我们个人的语言各自有擅长，如果我们真的从佛法得到一点利益，想要真正向我们回向的时候呢，所谓的上报四重恩呢，真的要报佛恩的话，我觉得总要能够在我们有限的这一辈子呢，为佛法做一点事情。何况我们学大乘，不是为了自求解脱而已，是真正能够在自己得到法味、得到法喜、得到一点进步的时候，真的自己去思维一下。记得我最后一次就是去年呢、就是最接近现在一次跟游祥州游老师在聊天的时候啊，他就悠悠长长的喝了一杯茶，好像在交代遗言似的。在回忆，他说这辈子，他说这辈子啊，他虽然没有圆满的讲过一次大智度论，可是他已经用了心了。他虽然没有现在哈、还没有完成的看到尼泊尔跟印度啊佛教大乘的佛教恢复啊到原来的旧观，可是他尽力了。第一个在尼泊尔办理让那边的出家人呢、真正有一个佛学院开始念书的，就是有老师他也因为有尼泊尔的这个基地的关系呢，开始在东南亚那个地方，乃至于印度的最开始。但现在呢，当然有其他的僧团呢、像虚云法师啊，开始有其他的后来的势力去进去那个地方。不过他悠悠长长的讲起这一点一滴呢，他说啊，我这辈子做这么多事情呢、应该够了吧？应该可以跟佛菩萨交代了吧？其实听到他讲这种话的时候啊，我自己在思维的是，那我这辈子到底为佛菩萨做了什么事嘞？这也是我一开始的要给各位谈到的事情，也是今天早上打坐的时候啊，打了一个妄想，因为最近我都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到底菩萨事业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有别于二乘，到底差别是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自己在这些事情上做什么事情，都只是为了要自己积功累德，为了要让自己的善根能够增上，可是什么叫善根呢？我们到底要把这个善根回向哪里呢？如果回向净土，是不是只是为了自求解脱而已？那假定发的是这种心求解脱，我们去放生也是回向自己的父母啊，回向自己的善根啊，回向自己求生净土啊。如果我们念念都只是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算是大乘吗？不必那么快的摇头或点头。不过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事啊，非常值得深思的事。其实，在般若经当中，它的消息很明白：不管我们修学什么法门，不管我们往生的愿啊是什么，不管我们对生死这件事情怎么看法，只要你是佛弟子，成佛以发无上菩提心是很关键的。我也顺便再打个闲岔，今天我还是一样看《国家地理》杂志。他为什么我？因为我有那个电视节目表吧。我会特别挑那个时间去看，因为我看到那个题目让我非常的想看，因为那个题目呢讲的是登山伦理。 那登山龙岭它那个片子的基础呢，就是在讲，目前已经有将近2000次，喜马拉雅山 K2 啊被攻顶的记录了。可是，在这么多次的攻顶记录啊，就是尝试攻顶了，不是真的成功哈。有2000多次的申请案尝试攻顶，有不晓得多少人企图攻顶。那么在那个1个小时的影集当中呢，那个编辑者啊，就是那个 producer 制片呢，他访问了许多曾经攻顶或者攻顶失败的人呢、的一些访问稿。我引述几件事情，在年份我忘了，在有一次。许多国家大概有十几个国家吧，分别组队攻顶的时候，那么法国有2个人，法国队啊，最后爬到将近，他们就有个死亡区啊，那个死亡区就是最后从第四个基地，所谓第四基地就是已经要攻 K2 的最后一站，他必须要一口气，而且一定要在下午2点钟之前一定要爬到峰顶，如果爬不到峰顶啊，绝对赶不及下山。就会死掉，所以他们把那一段能不能上峰顶的那一个山啊，就是那块坡度啊，称为叫做死亡区。那最后进入那个死亡区的是2个，一男一女啊，一男一女。可是那一男一女呢，在那段过程当中呢，远远就看到前面呢，地上躺了一个人，地上躺了一个人，那个人呢是英国队的。英国队的，而且躺在地上，然后他们把他那个头罩打开，竟然是个女的，还活着，还活着。然后呢，其中那个女的被访问的时候，她就说啊，她跟她的队友啊凑上前去，努力想要听她，她好一直想要说什么话，可是已经听不清楚。可是当时他们2个人也已经精疲力竭。就眼看到最后可以攻顶的期限，这时候他们回忆说啊，那个时候他们心里挣扎得很，到底是为了要攻上顶，还是要救他？可是眼见救他，要把他扛下山，他们2个也根本没有体力，根本没有体力，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2个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只有留在他们旁边。这个时候呢，后面跟上来了3个乌兹别克国家哈，也是一个国家的3个登山者。于是呢，这2个法国人呢、跟乌兹别克的登山者求救，说可不可以请他们3个人帮忙把这个女士啊，背下山去。他们呢，那3个人呢，甚至连去上前判断。到底这个女性的登山者是不是还有得救？连看都不看，就只淡淡的说了一句话，说啊，她一定会死，我们继续攻顶。于是他们3个人就往上去了。然后那2个法国人呢，就一直陪到那个女士啊，在那边往生，啊，在那边往生。然后呢，把她身边呢。有纪念性的，比如说他的笔记啊，以及他的录音机乃至于照相机啊，可能有留下一些记录的东西呢，帮他带走。然后呢，做了标记之后呢，他们没有攻顶就下山去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到底我们为什么攻顶？爬山纵使能够攻上 K2 的顶，在那么一小块。”地方站不到10个人的地方，我们又只能够在那边待多久？我们真的征服了那座山了吗？而且所有的很多没有登山经验的人，到了峰顶了以后，可能就在那个地方注意力涣散了，没有想到下山路更难。许多人不是死在上山的路上，都是死在下山的路上。那么为了峰顶，假定是为了替自己的国家。甚至我觉得这些都是大话，乃至于是为了自己挑战自己的体力、耐力，甚至得到名闻利养而做攻顶这件事情的话，那么试问，我们对于过往遇到自己其实不见得救得来，但是一个已经濒临死亡的人， 最后的陪伴。如果他还讲得出话来，如果万一语言能够通，假定你能够听得到、听得懂，把他的话带下来，对于这个在山上死啊，临就是濒临死亡的往生者而言呢，他的未亡人啊，他再生的很多亲人来讲，即便就只是一句话，我觉得他的价值会比功顶这件事情来得重要。所以我觉得目标的达成是什么？目标的达成绝对不是功顶之后呢得意忘形，忘了还有另外一半非常难的路途。如果在那边呢得意忘形了，忘了自己的这个注意力、体力，还要应付下山的路，很可能在下山的过程当中就不行了。所以功顶到底为的是什么？在这部片子，整部片子我就举这个小段，他其中访问了很多。我边看呢，我这个人就是看到这些感动的，我眼睛就会酸哈，就在那边思维很多很多事情。其实呢，也就把我最近在思维大乘修学到底有别于二乘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合会到登山伦理这件事情上来看。我们为了成功，在世间法上，我们做了多少不择手段的事情，只为了成功。可是成功到底怎么界定？我们纵使能够达到自己本来原来计划成功的目标，我又怎么能够坐在成功的峰顶？我怎么能够拥有这些自己以为成功的标准所拥有的财富，或者是福报，或者是拥有的智慧？我怎么样把我的智慧能够善用，或者是安排这些福报，能够让我安度我的下山的日子？乃至于所有在这过程当中，我回想到，我是不是曾经像那三个乌兹别克人一样，反正他死定了，适者生存吧，适者生存吧，我只为了功顶，不择手段的往前走。所以我觉得有许多的体会，目前没有什么结论，没有什么心得给各位报告，也因为感同身受，跟各位讲讲。所以我们回头来谈粪这件事情。不只是我们会遇到不饶意象，在这个世间，乃至于如果各位心量更广的话，想到十法界这么多的众生，假定他有一念的执着，有一念的我执，有一点点的可能恶心肠，乃至于有一点点的善心想，只要他有受有想，造作之后呢，就有机会遇到所谓的不饶意象。今天我碰到一点自己的不饶意，我只是想到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呢，还是想到在司法界众生当中呢，有许多人其实跟我一样。难道这世界上只有我苦吗？世界上有这么多人的苦，我虽然都帮不上忙，可是我好说歹说，对外宣告我是修大乘的。那么请问，在我准备下手，卸脱自己的烦恼，卸脱自己的苦的时候，我还有什么想法？我还有什么做法？这些呢，是值得思维的。所以在这边呢，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是连外防卫、内防卫都还没有尽，十足的凡夫哈，那个时候一定是起嗔的嘛，对不对？对不饶意象一定是起嗔的，而嗔带来的结果，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只是打薄了我们的六意识。只是打薄了我们身与意造业的能力，在我们本来可以掌握的造业的这种善一方面去导正的这种力量，会因为我们自己呢不满意于现状，越来越薄，越来越没有力量，少了这种堪能性，不要说是能够往生净土了啊，在世为人呢。恐怕都难上加难，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宿命通，我们不晓得自己无量劫来造的业是有多大。所以，我开始学佛没有多久啊，早几年还是信心满满说，说我决定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哎呀，到了后来啊， 到了后来，我读了《华严经》，我读了《地藏经》之后啊，尤其把《十轮经》读完了之后呢，我没把握了。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把握了，没有把握怎么办呢？我在读了《地藏经》的第三本，就是《旃查三藏业报经》之后，《旃查三藏业报经》前面呢，告诉我们业以及它的后势力的不可思议。可是，在他那部经的后半段，就是他的下册啊。那部经分为上册跟下册，在那三个业报经的下册告诉我们呢、啊，地藏菩萨教我们呢、啊，要修两种观。第一种观呢是唯心是观。简单的讲一句话，在唯心是观当中呢，他告诉我们，司法界一切的境界，当然包括三恶道在内啊，都是唯心是现。懂我意思吗？都是心的影像，都是一场误会。可是呢，这个误会可不得了啊！这个误会不是容易解开的，这误会可是会抱铁柱啊，我们全身还是会烧得溃烂，还有一点还会有点香味会发生，会烧焦了，然后喷出来的那种感受啊，是很真实的啊，这个误会可是很真实的。好，那深的我就不往下谈了。第二个呢，第二个观呢是要修真如实观，就是说啊，真正的佛，真正发大乘无上菩提心的修行人，他把三界的火灾看作跟佛的净土没有两样，这是真如实观所说的事情。这两个观呢，各个不可思议。到了他的结语啊，他净流通分之前做总结哈，比喻跟法的和合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啊，唯心是现的十法界，跟真如啊不一不异。这也是我之后就抉择唯识观。跟抉择般若观两门呢、啊，深入甚而抉择一定要这辈子努力加行。当时呢是发了一个很不要脸的愿，就是要往生上品上身啊。那个时候，于是呢就努力为这个目标呢，哎呀，拼命啊，拼命，拼命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想法又变了。前面又变了，那上品上身去的目标是什么呢？我是就在上品上身待在那边说，我是 number one 啊，因为从我上台大以后啊，我的成绩永远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从来也没有落到第三名过，讲这话是很臭屁哦。不过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总是觉得拿第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嘛，有什么好难的事情呢？可是，当我再进一步看《观经智者书》，他就解释到上品上身的时候，他解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上品上身呢，是触到净土啊，就花开见佛悟无生呢、啊，没有时间上的任何一点耽搁。也就是说，这里这一口气净啊，真言报一旦净。那边就花开悟无生，悟了无生之后呢，你就可以到十方佛国，从一佛国游行到另外一个佛国。我那个时候就说了，哎，我现在也不晓得到底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啊。那万一我去了那个地方之后呢，我要去哪里呢？我就开始继续打妄想了。于是呢，就回来就继续读华严经嘛。哎，再继续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原来。连胜热婆罗门呢，淫女呢，各种各奇样、各奇奇奇怪怪的人呢、啊，都是入地的菩萨来着的啊。那种不可思议呢，就是说我突然了解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真的在佛的眼中啊，司法界没有一个众生不是佛。每次到善财童子要退心的时候，文殊菩萨呢，总会从空中伸出手来，发出声音来。 摸摸善财童子的头啊，跟他安慰说：“不要退，相信我，老师跟你讲的不会错，他是善知识。”好宽大的心呐、啊！那时候发现很不得了的一种观点啊，非常不得了的一种观点。于是呢，再回去读《地藏经》，我回来终于了解到，为什么所有的经当中呢，哪一部经的法会与会大众，就经上的数目上来看啊，我们不讲实际上的啊，因为每部经大概有表法的意思，或者有当机众，不过以他表列的哈、啊。正面列举的佛菩萨名来看，地藏菩萨是最多的。为什么地藏菩萨能够结那么大的缘，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关键啊，相当重要的关键。而且十法界都有地藏菩萨，地藏菩萨还不是一个哈、啊。你可以说他一个，然后分身法界啊。你可以他说，只要有人愿意修地藏法门，他就是地藏菩萨。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又很不自量力的。在往生上品上身的这个不知羞耻的大愿以后，又发了一个要去当地藏菩萨的愿。所以那个时候呢，总是啊，读到一部经呢、啊，就学到一个正上慢，译了一个正上慢呢，就当作我这个精进用功的一个正上缘，我就请啊这些佛菩萨啊当我的督导啊，来监督我到底有没有用功。而且我在他们面前发愿，如果我的所作所为乃至于所思想的，假定有违背当初我的愿的话，他一定要在这一辈子，啊，在我的六根门头啊，受最大的苦痛，来警告我，免得啊，我自己以为对，等到我往生的时候啊，才知道受苦，来不及。我说啊，你们这些大德啊，最好慈悲一点，我警告你。啊，你一定在我犯错的时候，要在我六根门头发出讯号，让我受苦，让我得病，啊，想尽办法折磨我，让我能够知道赶快改过。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我自己真的很亲身的哈、哦，在读经读论的过程当中，不同的阶段，用一个不同的心态。来看待烦恼心所这件事情，来看待十法界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十法界或者是所有的我们过去认为不好的东西，过去认为不好的东西，过去避之于唯恐不及的事情，甚至不屑去做的事情，啊，我觉得枉说我自己修大乘，枉说我自己在修清净平等觉，对不对？如果这个实相都没有搞清楚，心一直在生不平等，不管我放生，不管我助念，不管我干嘛干嘛干嘛，不管我做一切的事情，我感觉在几乎二三十年的学佛干过程当中呢，我是民国64年，1975年开始学佛的，到现在也蛮久了嘛。在这么多年学佛过程当中呢，我到底是在干嘛？真的，我突然警悟到，我自己以为很精进的修道过程，其实也是一场误会，一直不断的修正我过去的误会，一直不断的修正我过去的小心小量，一直不断的改变我的想法，那慢慢呢，能够开始接受的东西就越来越多。我觉得佛法到底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探到边际。我相信他可能也没有边际可探。以我读普贤亨愿品来看的话呢，纵使世界有尽，啊，此愿无尽。我觉得什么东西最了不起，在佛法里面呢，就是愿这件事情。所以在过去莲宗大德当中呢，最让我佩服的也是藕益大师。我常常跟在别人面前呢讲说啊，藕益大师全集呀、啊、一定要看，纵使不看《临风中论》也一定要非看不可。你看了《临风中论》而不掉泪者，表示你根本无情。他对每一件事情，一件小不拉渣、小不拉几的事情，他就在那个违逆现前的时候，他就发下大愿。你知道那个时候明末，他活在那个时代，战乱频传，他根本呢有一顿没一顿的，有一顿没一顿的过活。 他一个人扛下四大宗法脉的传承，法脉传承，在当时呢，大家都避难，啊，参禅的参禅，念佛的念佛，没有人愿意在经教上下功夫。他老人家活了50几岁，啊，却在大正藏深入的情况底下，读了我照林风中论算起来至少有3次以上，至少有3次以上。我常常也跟别人讲，他是一个例子。那不要说莲池大师，莲池大师有学问呢、啊，各位去读他的莲池大师的全集就知道，他本身在出家之前就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啊，所以他在经教上面的功夫呢，更不用话讲。我们再看更近代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他是自己一个人闭关啊，常年闭关在藏经楼里面。你以为他在藏经楼只念佛吗？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吗？他到藏经楼，到了晚年才开始出来讲经。那因为他的这个口音大家听不懂，所以慢慢呢，只能够借着跟他有缘的这个大众啊往返信，留下一点这种笔墨，结集成现在的印光大师文钞。各位有深入去读印光大师文钞，就知道他的内涵，他的引经据典而不着处。所以从这些莲宗大德可以知道，来甄别我们现在的念佛人，甄别我们现在的学佛人，不管一切的宗派的学佛者。再回来看看更接近原始佛教传承的藏密，他们真正在西藏，甚至现在达拉喇嘛在印度所主持的佛学院啊，他们在显教经典上的深入，看起来都比我们呢、啊，都比我们呢、啊，汉传的，老实讲，来得广，来得深，而这个对他们来讲，都还是前行，你知道吗？对他们来讲，都还是前行。他们不在这些经教上花深功夫以后，是不可能得到灌顶，乃至于不可能得到像普贤上师言教这样子道次第的传承。所以由这些我们的兄弟学派宗派以及过去历史传承看起来，我觉得我们汉传佛教自己说是大乘，到底应该怎么努力啊？我的鼓励呢，并不是叫各位一定要去学南传，不是要去学藏传，因缘有，我觉得当然蛮好。可是我觉得，因为有些人要去接触藏密的上师呢，语言不通。南传现在很多的论呢、啊，不是巴利文、梵文，要么就是英文。老师也都必须要从英文转一手。可是你说汉传难道没有经典吗？就墨学这几年的用功看起来，汉传中文的字典、中文的经藏，算是这么多系当中，目前我只是还没有，我一直有心愿想去读巴利藏。据说巴利藏很完整，但是因为还不晓得它的目录啊，因为我相信如果目录翻成中文之后，我可以去对照我们的大正藏还有我们的续藏，可以看看它的藏经之丰富到底谁各有殊胜。不过我还是蛮有信心，咱们汉传的经藏是相当丰富，而且对我们来讲真的没有语言的障碍，不需要我们再学梵文、巴利文、日文、英文乃至于法文才去接触那些东西。而且何况我们用第二外国语绝对没有我们本国文字来得更深入，而且只要我们的文字功夫真的能够深刻、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更善巧的。所以呢，再次劝各位在经教当能够深入，那深入呢就应当要学习真的有传承他们怎么样去读经论的方法。那回过头来，集论有集论的传承，唯识可以说是目前经教啊，教我们所谓的教下经论传承最圆满的，几乎呢不传的经论已经是少之又少啊，已经是少之又少。所以各位真的不管你们修什么学派，我是觉得唯识的经论呢是非常接近啊原始佛教，乃至于呢它意蕴大乘的关键， 到底中间的抉择是一个什么样想法的转变，一个倒置地，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会让整个从20个部派佛教时代转成大乘的思想。我们身为大乘的佛弟子，自己应该要想想，不是老是在羡慕。如果我们老是滚石不生胎，一地转过一地，一个学派转过一个学派，而自己永远不晓得在一经一论上去入甚深意的话，我是觉得有遗憾，有遗憾。在这个地方呢，不能够得到善巧，不能够得到法喜。我们不管往生到哪里，其实呢，都还是自作障碍，啊，都还是自作障碍。所以以上呢，跟各位来谈谈。我经常讲嗔这个东西呢，就是不耐烦，啊，我举他是不耐，不一定要嘴巴骂人，不一定要动手打人，他就是不耐烦，耐不住性子。那么佛的就佛法当中的传承当中呢，非常重要。你看呢，所有的家行，所有的资粮行，都是要磨一件事情。我小时候有到北斋哈，在一届学会啊，各位都知道灿公有名的骂人哈。他的磨人是非常有名的，非常有名的。现在他年纪也大了，他脾气啊比他年轻的时候啊好太多了，好太多了。以前上课的时候啊，他远远只要看到有一个人看着窗外，当然不是像以前我们学校有人丢粉笔头，他不会丢粉笔头。喂，嘿嘞，看过来，你给我看过来。我不想骂你，你给我看过来，你知道我在讲，你知道我在讲谁？你要下地狱是不是？我不是在回谤他，他真的老实到一个地步，叫我们呢要恭敬法，一切的佛法在恭敬中求。我在他那里是得到真正的教训，你一点分心，你一点不用功。啊，你一点散心杂话，在那里是绝对被呵斥到无有以加啊，无有以加。所以我觉得那种老实啊，假定不能够把这个习气转过来，所以其实我倒是觉得蛮欢喜啊。现在 SARS 来了，我觉得 SARS 来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好处是戴口罩，戴口罩的好处是少一点散心杂话可是我还是看到啊，我还是看到，虽然戴着口罩。还是散心杂话。如果口罩都防不住一个人散心杂话，请问 SARS 的病菌有多少张口罩才防得住呢？如果三业永远不能够学着一点慢慢清净呢，真的我觉得是蛮难的。唉，说不想，还是自说闲话多。回过头来看，嗔就是不耐烦。所以呢，小随心所我花了很多时间讲。尤其我很强调嗔，是因为默学我的嗔习非常的重，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啊，体会也特别的深，希望用我真的走过来的一些体会啊，一些心酸呢、一些真的自己心中的惭愧忏悔，跟各位来发漏，自己也不嫌弃各位来嫌弃我哈，那我们来看看，愤它是嗔的一分，我们翻到31页 A 面，恨。恨呢，也是嗔的一分，对不对？我们因为小随部分呢，我们已经看过新页表了，所以我们只看它的一分，所以对照这个地方看啊，覆是痴的一分，对不对？虽然呢，它也是以愤恨所造罪的不饶益，就是因为它不是得到不饶益相，而是自己做别人的不饶益所以它基本上也是不饶益相依着不饶益相为缘呢，是痴的一分，是自己莫名其妙。你当别人。对你干扰的时候，你会生气。可是呢，你难道没有想到，你对别人干扰的时候，别人不生气吗？你作为人家嗔的缘，你也一样跟他是共罪的，知道吗？所以呢，你虽然是痴是无明，可是呢，你也跟他共嗔的一分。所以在这个成唯识论当中呢，他就把这个呢加上嗔痴。但是我们这个不重要我们就归极论了。这边说是痴的一分，的确，你以为我们自己造了罪， 不跟别人发漏，你就藏得住吗？你藏得住别人不知道，老天爷三指这个举斗三指有神明哈，这东西是逃不掉的。还有自己良心的苛责啊，还有业果不爽，这点东西呢，绝对根本让你隐藏不得啊，隐藏不得。好，恼呢也是嗔的一分，嗔的一分。嫉呢，嫉妒的嫉，它的所缘境不一样了。它的所缘境呢，有别于前面的不饶一向，是单着利养，就是你贪名闻利养。所以在这里呢，照理说应该要有贪的一分，对不对？所以在成为说论呢有贪，但是它也有嗔，因为它不耐他容，对不对？容不下啊，容不下别人所得到的比我多，所以呢，它绝对是嗔的一分。而这个愤恨恼嫉，乃至于后面的害，我们翻过来看的害啊，害在449页卷七的35页 A 面啊，也是嗔的一分，有没有呀？这是嗔的一分。所以呢，这五个都是嗔的一分。所以小随烦恼的十个有五个都是只要我们照做啊，只要我们现行了，他都会去熏习，他都会熏习我们嗔的一分。而嗔是我们三毒的一个，所以呢，仅次于痴啊，啊，仅次于痴，在表面上哈、啊，最严重的啊，凡夫的习气最严重的就是这个，对不对？你看看，真正痴的一分只有富，勉强呢把狂禅呢，因为他都有痴的一分嘛，算也不过就有三个嘛，对不对？而贪的一分呢？真正只有奸跟骄，是不是这样子？而如果勉强算二分之一的话呢，狂禅也有二分之一，狂禅二分之一。所以算起量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平常啊熏习哪一种三毒烦恼，哪一个最多啊？嗔。那么嗔重的人下哪一道啊？地狱。所以我们经常啊讲三道啊，三恶道都以地狱为首啊，都以地狱为首。不过地狱好的地方在哪里啊？地狱好的地方呢，是在有地藏菩萨。所以有经论哦，他抉择不一样，他认为呢，到畜生道最可悲啊，因为连地藏菩萨讲经他都听不懂，因为他根本没有半点明了性。入地狱的人呢，他虽然受苦，苦到根本没有心去听经闻法，乃至于不会去有善根，会去念佛。可是呢，在地藏经讲，这一类的众生是有善根的啊，是有明了性的啊，不要说有善根了，有明了性的。只要他能够在他的苦受，因为地狱的苦受是无端的严重的，在这么严重的苦受情况底下，照一般人是不可能还去思维什么事，乃至于不可能兴起一念的善意念去念佛的，不可能。即便地藏菩萨就在他旁边跟他讲，你要念佛呀，你要念佛，你要回向，你要回向，听不下，听不下。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是这位，包括我们，不要说别人啊，我劝过各位要在经教上下功夫啊，也不是我要这么做，因为我实在是非常感动妙老这样一直不断的苦劝，所以我本来也有点抗议他哈，后来真的觉得有道理。你要住持如来正法，你不在经教上真的下功夫哦，佛法会灭。他老人家真的在这个地方用了好多的心，这么慈悲的告诉我们。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呢明了性比地狱众生呢好几百万倍。换作我们受那么大的苦痛的时候，我们还有这个善根发得起来。耐下性子，习灭万缘，真的一心就在佛道上精进吗？不是说我们的世间事不做了，意思就是说世间事一样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在这么极端，我不是去逃避哦，我不是去逃避哦。地藏菩萨教我们是什么？地藏菩萨是教我们，他在地狱的众生在他旁边，地藏菩萨所度人的是什么？他根本无法逃避苦的感受。他全身上下，从头发到脚底、脚趾甲， 每一个地方都受苦，几乎他逃不开苦受的逼迫。在那种情况底下，他还是想办法要度这些人，因为他知道虽然苦受逼恼这么严重，他还是相信佛性，他非常相信佛性，他看到了这类众生，就看到他们的佛性，看到他们的明了性，他一直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被你